这个没有实体啊，不是指完全没有东西的空，而是指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主体，都不是本来就存在的东西。你离开了组合的因缘呢，就什么也找不到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就好比眼镜，它是镜框和镜片组合而成的，如果离开了镜框和镜片，那么就找不到一个属于眼镜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主体。所以眼镜呢也只是个假名假象。那我们这个身心呢，也是由色受想行识所组合而成的。离开了色受想行识啊，你要找一个身心的主体出来，也是根本找不到。所以才说五蕴非有，五蕴和合的身心呢，根本是了不可得的，是空无自性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五个。佛经说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缘聚则合，缘散则离。这就是说五蕴根生是原生性空，不可对这五蕴根生起诸执着，烦恼自缚就有业报，因为造业的是由这五蕴根生而生起的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意思。虽然佛一再的告诉我们五蕴根生是原生性空的，只是一个假象，可是我们凡夫就是没有办法看清这个事实真相。道理虽然懂了啊，虽然听了，但是心里啊还是一样念念执着，这个身体是我啊，这个心是我，把它当成是实在的。就像楞严经上说的，任海上的一个小水泡是我，而遗失了整个自性大海呀。所以佛陀他才一直强调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目的也就是要破除我们对五蕴身心还有这个宇宙世界的执着。因为只要一有执着，烦恼就一定会跟着来。你看我们就是为了执着这个色身啊，能够吃好一点，穿美一点，住舒服一点，所以呢才拼命的赚钱，最后呢才又被钱赚走了我们的健康和生命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心经上呢就告诉我们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当我们对这个五蕴不执着了啊，知道五蕴本空了，那么六尘自然也就绑不住你了，没办法影响到你，那这样当下你就能够解脱自在。就好比啊，外面树上的一片叶子掉下来，你会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因为它根本与你无关啊。相反的，如果是你心爱的东西，或者是心爱的人，或者你心爱的财富受到了威胁，或者是被抢走了，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到无比的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它视为己有啊，你心有染着，所以你才会有痛苦啊。我们的真心本来也就具有受想行识的作用，但是它没有一个我的执着，所以我们常说转世成智啊，也就是要我们依真心来起作用啊，一样受想行识，但是呢没有我能见我所见的这种执着，能够了了分明，但是呢不起分别正爱取舍的这种妄心。就好比一面镜子，镜子它是受而无想无形无事，外面的境界不管是眉头好坏，它通通都照，通通显象，但是它没有分别正爱还有取舍种种的情势作用。那我们的真心也是这样，它是受了以后想而无想，行而无形，事而无事啊，就像镜子一样。但是我们凡夫因为执着有一个我，所以一受啊，它就起我爱我嗔我痴啊，分别取舍造业通通都来了。学佛也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当你一切不执着 就好了，不是要你五蕴呢通通不要。因为真妄是同体的，我们的真心和妄心呢就好比水和冰块一样，如果没有水，当然也就不会有冰块，但是没有冰块一样呢也找不到水。所以说离妄无有真，求真同二妄。真妄它是一不是二啊，不执着也就是真心，执着了也就是妄心，离开了妄心一样没有一个真心可得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离开了五蕴呢也就没有这个根深可得。只要我们在色受想行识的当中不起执着，不妄加分别取舍，那么就可以转世成智，借假修真，借这个四大五蕴所组成的假体来圆成无上的佛道。好，五蕴浅说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。接着呢我们看第134页第28章圆觉圣和十二因缘，我们来探讨这一章的内容。声闻和圆觉二小圣常被称为二圣，声闻圣是依四圣谛之理而起修，而圆觉圣则是依十二因缘之理而起修，这是二圣的不同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两段的意思。在前面第18章里呢我们也曾经谈过声闻圣和圆觉圣有什么不同，那今天呢我们再来简单的复习一下。声闻圣是属于小圣根性啊，就好比现在的小学生是闻声，是闻佛声教，然后依苦集灭道这四圣谛断除见思恶惑，证得阿罗汉果位的，称为声闻圣。声闻圣之人呢他只求自己出离世间苦，没有菩萨化他的自愿，所以才被称为小圣。那圆觉圣呢他的根性啊就比较利，等于现在的中学生，他是依佛所说的十二因缘来修道觉悟，不但断了见思恶惑，同时啊还断部分无明的习气，他所证的呢是辟支佛的果位，所以又可以称为独觉。圆觉圣他不会主动啊去利益众生教化众生，但是如果有人去请教他，他还是会跟他说，或者呢会自动帮助身边的亲戚朋友，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为中圣啊，比声闻圣好一些。我们要知道大小圣的差别其实不在于你所修的法，因为金刚经上就说法无高下啊，不是说你修的法有大有小有高有低，主要是在于你的心量是大是小。就是你说你读的是金刚经啊、华严经都是一些大圣经典，可是你平常啊做人呢小气又自私啊，又爱和别人计较，那你呢还是属于小圣的行为啊，小圣的心量。所以有人他就开玩笑说啊，斯里兰卡他们是南传的小圣国家，但是呢他们都很勇敢很有爱心啊，捐赠器官呢给很多国家啊来移植，像有一些眼角膜呢都是他们所提供的，而我们自称为大圣的菩萨，结果很少人愿意死后捐赠器官啊，怕说一痛呢就会起嗔心堕到地狱去，所以呢他们就说啊，我们是大圣的理论但是小圣的作为，而人家是小圣的理论呢、大圣的作为，那这一点呢我们要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。圆觉顾名思义呢也就是观察因缘而觉悟的意思，观什么因缘呢，也就是观察有情生死流转的十二个因缘。这十二因缘观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真理， 也是我们生命流转的缘起。在过去现在因果经里记载着，他说尔时菩萨观众生性，以何因缘而有老死，即知老死以生为本，若离于生则无老死，又复此生不从天生，不从自生，非无缘生，从因缘生。佛陀呢，他就是悟到这个缘起法啊，悟到这个宇宙啊，世界呢就是一个大缘起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宇宙人生呢、它不是神创造的，也不是莫名其妙啊就有的，而、不是自然生的，是从因缘生的。我们众生的生死轮回呢，也就是由这十二因缘所成。十二因缘它就像一条连环锁链啊，环环相扣，把我们紧紧的绑住。就像火车啊，你跑得越快，这车厢之间的钩子啊就勾得越紧啊，拉得越紧，怎么样解也解不开。而且这个十二因缘呢，就像一个旋转轮一样啊，你从哪里呢来找啊，都找不到它的开端。从哪里开始的呢？没有办法知道。那在这里十二因缘呢，是从三世因果来探讨起，也就是过去世、现在世还有未来世啊，这样呢设限一个范围啊，来做一个因果的讨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十二因缘。好，我们看134页的表解。十二因缘呢，也就是无名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、爱取、有、生、老死啊，这十二支。那过去世呢，有两支因，也就是无名和行。无名就是过去世的习气种子啊，也可以是说是过去世的烦恼障。那行呢啊，也就是过去世所造的业，造了业就会有业识，也就是啊有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存在。然后往生以后呢，这个阿赖耶识就会带领着我们啊到六道里去投胎，而有了名色啊，也就是这个胚胎体。然后胚胎呢在渐渐的长出六根啊，也就叫六入。六根完成以后呢，一接触到外境啊就会去探索啊，一探索呢，就会有苦乐忧喜的觉受。那这个是名色六入触受，也就是指现在世的这个业果啊。那有了感受以后呢，你又会啊开始呢产生贪爱与执着啊，就开始会去追求啊，所以爱取呢，也就是现在世的这个烦恼障，你也会开始迷惑颠倒了。接着又继续造这个有业啊，现世的这个业障，造了业以后呢，又开始有业识啦，然后又开始带领你去下一世的生啊，也就是名色六入触受又开始了，然后下一次继续又爱取，然后有，然后又老死啊，就这样不断的生死轮回。这个表解呢，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第135页的课文部分。我们先念一下：十二因缘又名十二缘起。这十二缘起是说明我人生死的由来，换句话说是有情生死流转的说明。一切众生界乃至自然界都是缘起互相依存的。阿含经说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故个人与社会、精神与物质 都是形成相依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这句话呢，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法是可以单独存在的，也就是无因不立，独缘难成。因缘呢，它是相依相待而存在的，所以我们也说啊，法不孤起，障尽方生啊。那这句话呢，我们再打个比喻啊，来解释比较容易体会。就好比我们拿一支点燃的火柴去引燃另一支火柴，虽然此火并非彼火啊，两支火柴的火不一样，但是没有此火也就没有彼火。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这一世啊，也就没有下一世啊，它是有因果的，此是因缘，彼呢则是果啊，有因才有果。所以个人和社会、精神和物质呢，都是一样啊，都是相依相待的状态。没有个人呢，也就没有社会，没有社会的互助合作，那我们个人呢也很难生存。没有精神，那物质呢也就等于不存在，没有物质，那么精神呢也无从显现。所以心依境显，境依心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十二缘起啊，它是由十二相互缘的支数来说明现实人生的成立。什么叫互缘呢？就好比两根树炉，那这个树炉啊，就像那个我们现在的这种芦苇啊，这种植物啊，是印度才有的。树炉的茎很细，它不能自己站起来，必须两只互相依靠，你依我，我依你啊，这样呢才能站立。所以十二因缘，它的每一个因缘呢，也都是彼此互为因缘。因可以生果，果呢又可以成因，啊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所以因果呢，它是相对的，而不是绝对的，这个呢称为互缘。所以说诸法因缘生，同样的法亦因缘灭。所以十二因缘呢，它有顺观十二因缘和逆观十二因缘两种。顺观十二因缘呢，也就是从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就这样观照世间诸苦升起的原因，也就是观四圣地中的苦地和极地。这样观呢，就称为生死流转门。那逆观十二因缘呢，也就是从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事灭则名色灭啊，乃至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皆灭。那这是从灭除诸苦而得涅槃来修起，也就是从四圣地中的道地和灭地来下手。那这个称为逆观十二因缘，又称为生死还灭门。所以十二因缘观呢，有顺观生死流转门，还有逆观生死还灭门这两种观法。接着我们再来详细了解每一支因缘的内容。我们先看课文一，无明，为过去烦恼的总称，是无知或愚痴或迷暗的意思。由此无明妄动，众生轮转世间，是生死的根本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。我们知道啊，明也就是觉啊，是智慧，所以无明相反的也就是不觉、愚痴啊、迷惑，没有智慧。所以无明也可以说是一切烦恼的总称。无明它不是有一个实在的东西，它是我们本有的觉性，因为一念迷而起的妄觉和迷惑。所以起信论上啊，他就说 一念无明生三气，境界为缘长六出。也就是我们一念迷惑啊，才有这个能见，才有所见，然后呢在那边执着分别造业啊，受苦接踵而来。所以经上就说，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啊，我们都是无明贪爱所生的孩子，是因为无明，所以呢才会造业轮回。所以无明是父亲，那贪爱呢则会产生烦恼，落下业是种子，就带我们呢去投胎受生。所以说贪爱为母，所以无明妄动呢，也就是我们众生轮转世间的生死根本。这个无明妄动啊，也可以说是啊攀缘心，因为我们的心本来是清清楚楚的急躁的，可是一接触到外面的境界，你就会马上不自觉的攀缘上去，一看到东西呢，哎，眼光马上被吸住，然后就去分别好坏啊，喜欢呢、啊、讨厌呢、啊、或者是烦恼啦、啊、哎，就这样通通接踵而来，心呢就被误转，心被境转。所以无明要断呢，就要从断攀缘心来下手。不管你遇到什么境界，心要如如不动，不起分别爱憎烦恼。好比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一样。那这样呢，也就可以见破无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行。请看课文，行是行为或造作的意，其一过去无明烦恼，发动身口意三业，有时做善的行业，有时做恶的行业，有时做不善不恶的事。这行和上面的无明，即是过去所做的祸和业，也便是四谛中所说的极谛内容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的意思。我们人不管做什么事，都一定会去分别啊，这是好事，这是坏事，或者是这个不好也不坏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事呢，也就有善业、恶业和无忌业这三种。这三种业呢，通通都是行业啊，都会形成轮回的业力。造善业比较多，那么就是会生三善道；造恶业比较多，那么就下三恶道。终究呢还是脱离不了三界。所以我们要像佛菩萨一样啊，只有清净业，也就是善恶皆离，即相离相三轮体空，我执法执呢断得干干净净，做什么事啊都是乘性而为，无心啊，就像镜子一样，东西离开了，影像也就没有了。像空中的飞鸟，鸟飞过去了，但是呢却不留下任何的鸟迹呀、啊，也就是飞行的痕迹。佛菩萨的心就是这样啊，无住无为清净。可是我们凡夫啊就不一样，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啊，无不是业，通通都挂在心上，就像照相机一样，我做了多少功德啊，他欠了我多少债呀、啊、哦，每一件事呢都记得清清楚楚啊，忘也忘不了。那这一个念力呢，也就是啊业识种子，将来有一天老了，色身死了，但是这个业力并不会消失，这个业识种子呢，它会预缘啊再起现行，会依业感果继续轮回。所以才说，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业力呢真的就是这样啊，让你呢逃也逃不了啊，非常的可怕。因为有贪嗔痴啊，就一定会感得三障的业报身，这个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会把我们逼得不得自在，很痛苦。所以净空法师告诉我们说，要断十二因缘啊，必须从因上来下手，因为 果都已经成了，都已经爆了，那就没有办法改变了。只有从因还没有发生的呢来断除，这个呢才有办法。那过去的无明惑和行业，也就是这一世的因，可是呢也已经爆了，没办法挽救，所以就得从现在世的因，现在世的因也就是爱、取、有啊，这三个看到境界呢，不贪爱，不执着啊，不占有啊，不去迷惑颠倒造业啊，这样呢自然呢、也就可以断除啊这一世的因。那对于这一世所受的果报呢，我们就只好啊逆来顺受，随缘消旧业。你内心不受影响啊，不受这个业所绑，那一样呢也可以得到自在解脱。所以要破这个十二因缘呢，最好也就是从现世的这个爱取有这三字因啊来断起。接着呢我们再看第三个是入胎之心事，由过去感业动力，使阿赖耶识受果报，欲缘脱胎，完成现在之生命体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啊。世是轮回的主体，经上就告诉我们说，去后来先做主公，这个也就是指第八阿赖耶识。因为人死的时候，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最后离开我们这个色身，但是去投胎转世的时候呢，却是第一个先到，而且以他为主，所以才说去后来先做主公。第八阿赖耶识呢又可以称为藏识啊，那个地藏菩萨的藏，藏也就是能除藏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赖耶识啊，它能够含藏万法种子，不令坏时，即使历经生死流转几千万劫呢，也不会坏灭。过去所造的习气种子，通通呢都储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。在我们中阴身要投胎的时候啊，阿赖耶识就会受这个业力支配，去选择有缘的父母来投胎。但是不一定都是做人哦，如果他造的恶业很多，那么就会看到昏暗恐怖的境界，逼迫他呢投胎到三恶道去。如果他做的善业很多，那么就会见到光明的境界，然后遇到条件很好、环境很好的有缘父母去投胎。所以怎样来净化我们的业识种子啊，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因为我们过去世的习气业力使然，要我们说不打妄想啊，不起贪欲啊，不起烦恼，不执着，那根本呢都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佛呢他就叫我们呢要靠修行的力量啊来清净我们的业识种子，也就是除了在工作之余呢，你要专心啊在工作上，其余空闲的时间一有空，我们就是把念头依在一句佛号上，以一念来治妄万念啊，让它不起杂念妄想。那一有空呢，也就是持咒啦、诵经啦，或者礼佛拜佛，至少让我们的心念时时刻刻呢都是保存在善的境界里。那一起恶念呢，你就能够很快的觉察，然后赶快忏悔，这样一点一滴的啊，就可以把我们染污的业识种子渐渐转为清净的种子。业识清净呢，那么将来往生清净的佛刹土也就有希望了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名色。名是心事，属于精神，色是父母精血，属于物质，故名色为成立有情生命体的要素， 以及胎相之出城，畏惧六根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例子。明，它是指心事，也就是带领我们去投胎的那个神事，属于我们的精神部分。色呢，也就是指父精母血混合而成的肉团。因为在中阴身的时候，见到父母交过的荧光，忽然起了欲念入胎，就这样心色合合而成胎了，也可以叫做纳世投胎。那在刚出投胎时啊，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还没有完全形成，所以不能够产生世心的分别作用。虽然有心，可是还没有心的作用，所以不称为心，只称为明。而且出入胎的时候啊，只是一个肉团啊，一个肉球，眼睛鼻子五官都还没有长出来，所以呢也不叫做身啊，只把它称为色，也就是一个物质而已。那这个明色也就是指胚胎在母胎还没有完成六根之前的那个阶段。在楞严经里啊，还把它分为五个阶段，也就是第一个七天叫劫罗兰位，翻译为明华，也就是指父精母血所合合而成的那个受精卵。那第二个七天呢叫恶不谈位啊，翻译为泡，面泡的泡，样子呢就好像汤泡一样啊。那第三个七天呢叫做闭尸位，关闭的闭，尸体的尸啊，闭尸位，它的意思是软肉，也就是21天以后呢已经开始有软肉生出来。那到了第四个七天，也就是第四周啊，叫劫难位，翻译为坚肉，也就是有坚硬的肉啊渐渐形成。第五个七天呢称为波罗奢位，翻译为啊结枝节或者是行位，也就是到这个时期呢六根还有四肢都已经具有形体了，所以称为枝节或者行位。这五个位次都是属于明色位，在还没有完成六根之前，明色是需要有世心来支持，这样呢才会不坏死啊，仍旧继续生长。可是世心一样也是需要依托明色才能够发挥作用，所以说世缘明色，明色也缘世，两个是互相依存的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六入。六入为六根玩具位，位于胎中明色渐次增大，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亦渐次具足。但这时的胎儿在母腹中只有几个月，虽成六根的模型，对外界的感觉只有稍微些感入，作用没有完备，故称为六入，正是人生的胚胎时期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意思。六入又叫六根，在母亲肚子里的十个月当中，从明色渐渐长到六根完备，也就是七七49天。出胎以后呢，对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境互相有相摄相入的作用，这个呢就叫做六入。六入是从第五个行位之后开始的，六根会慢慢的具有根相，到了第六个七天就长出毛发、指甲、牙齿等等。那第七个七天呢就叫做聚根位，这个时候六根呢已经初步完成，但是对外界的感觉只有一点点，作用还没有齐全，所以叫做六入。从明色六入一直到出胎为止，总共呢是需要38个七天。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胎中位，也就是属于我们人生的胚胎时期。 名色时期只具身根和意根，到了具根位的时候呢，眼耳鼻舌这四根呢才具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六个触。触即出胎后与境界接触，升起感觉，以及对境界认识之开始。如自出生至一岁内的婴儿时期，以及进入两岁幼儿时期，其接触外境只起简单的知觉，不能分辨孰是孰非，孰苦孰乐，也没有正爱的分别，一切举动很天真，这时可说是触的混沌时期。到三岁至五岁的幼童，接触外境的知觉力就渐渐增强。好，我们来解释这一段的意思。出胎以后啊，六根和一切外境接触升起的感觉就叫做触，所以说六入原触。当小孩在两三岁的时候，天真无邪，好奇心呢很强，什么东西都想抓啊，什么东西都会拿来咬，甚至呢连自己的大便呢他也都会放到嘴里。但是他对外境的探索和感觉只是很单纯的认知啊，只知道呢冷热软硬粗细色滑，而没有讨厌啊或者喜爱啊分别心啊取舍心啊。那这个时期也就是触的混沌期。三岁以后呢，接触外境的知觉力就会慢慢增强。你看有一些小朋友，他拿到东西呢，哎，就紧抓不放啊，不见了呢就会大声哭啊，不喜欢的呢他马上就会把它丢掉。那这个呢就表示啊已经开始有正爱分别心出现了。好，接着呢我们再看第七个受。受即对外境接触的感受，指苦乐舍三受。如人生自幼儿四五岁时期到儿童时期，六岁至十二岁，乃至青年时期十三岁到二十三岁的时候，心识逐渐发达，领受环境范围渐渐扩大，起居饮食、读书游戏及其他需求亦随岁月而增进。遇顺境则感受快乐，遇逆境则感受痛苦，尤其是青年时期对爱憎的感受特为显明，这就叫做爱受的阶段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。受也就是指身心的感受，受是因触而有，所以说受以触为缘。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还有心识的发达啊，对环境事物的感受呢就越来越多啊，都不一样。像小时候呢，我们也许只要一根棒棒糖啊就可以转哭为笑。在学生时代呢，我们吃一碗刨冰啊，哎，就会乐不可支啊，真是人间美味啊。可是当上老板以后呢，也许人家请你去大饭店吃山珍海味啊，还不见得呢你会眉开眼笑啊，感觉很满足。所以每一个时期我们对事物的好恶还有需求都不一样啊，每一个人喜欢的呢也不尽相同。所以这个受呢它是主观的啊，非理智性的，而且是虚妄不实的，随时都在变啊。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要执着，不要去贪图某一些觉受而去造业。像很多青年人很喜欢吃这个摇头丸啊摇脚丸啊，感觉很兴奋很快乐，飘飘欲仙。可是刚开始只要一点点啊就很快乐，到后来呢却要越吃越多啊，最后呢啊不可自拔啊，上瘾了。所以这个觉受呢它是永无止境的啊，永远不能满足的啊，就像抽香烟一样啊，它也是刚开始一天一包，到后来呢却要一天好几包。所以变成了要不断的去追求不同方式的快乐与刺激，那这样呢是永远啊忙不完的啦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个爱。以染着贪爱为意，由受而来，对于所受之境界奔驰追求， 如青年时期对贪恋财物和男女色欲，已生出种种强烈的欲望，执着在心，追逐不已，不肯放松，有的月出鬼则，未婚先有孕，故在这爱的阶段，尤其青年男女以谨慎调伏自己冲动的情欲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爱是以受为源，当你对外境有了乐受，才会起贪爱追求之心。如果外境给他的是苦受，那么他就是强烈的排斥憎恨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是好逸恶劳的，对不对？那欲界众生啊，最贪爱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也就是欲爱，像对财色名食睡特别的贪爱啊，才有所谓的食色性也。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专不生极乐。我们就是对五欲乐啊执着不舍，所以呢才不能出离生死。所以修行最重要的也就是要把这五欲呢降低到最低点。那第二个贪着的呢是有爱，这个有也就是指存在的意思。佛法呢把有情生命的存在叫做有，有没有的有。那我们有情众生执着这个色身啊，执着这个生命体，对它产生爱恋执着照顾啊，为了不让色身损坏消失呢，所以拼命的美容强身进补或者炼丹修道，那这个呢通通叫做自体爱啊，叫做有爱。那第三种是无有爱，也就是他觉得生存是苦恼的，身心啊不能协调，希望能够求解脱啊，出离这个烦恼。那这种呢叫做无有爱，也就是有出世的爱。所以有一些人呢遇到烦恼没办法解决，就用自杀的来求解脱啊，毁灭自己，或者呢对外面的境界产生绝望啊，进而呢变成报复的心理来破坏。那这些呢都叫无有爱。只要是还有爱，不管你是欲爱还是有爱还是无有爱，不管你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啊，这都还是戏服，还是不能彻底解脱。像无色界的天人啊，他们已经修到没有色身啊，连六意识心也都完全不起作用，只剩下一个世心在支持命根。但是因为他沉溺在这种境界里，所以呢他仍然啊是不能出三界了生死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爱呢就是轮回的因啊。那在这里的爱呢主要是指我们人发育成熟后的男女欲爱方面啊，不是指所谓的慈悲或者博爱的爱。也就是到了青年期啊，对财物还有色欲会产生强烈的欲望，而且执着在心，拼命的追求。所以这个时期呢最容易啊发生一些 love story 啊，这种爱的故事啊，会演出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来啊，制造出一些单亲家庭或者是未婚妈妈的社会问题来。所以哲学家才说啊，爱是盲目的啊，一旦贪爱执着，那么烦恼啊也就会跟着来。而且爱啊是生死的根本，三界是因爱而有啊，爱是现世行为的业因。所以佛经告诉我们说，断爱尽涅槃。你如果能够断除一切的贪爱执着之心，那么当下也就是清净无染的涅槃境界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剩下的几个因缘呢，我们留到下一次再做详细的分解。